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我们一样在讲三圣菩提之相似佛法，今天主题是玄奘大师引集。那今天要说明的是呢，因为呢南阿格张之成来批判呢会里面所拍的这个呢玄奘大师引集呢有许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地方做一个说明。就是说呢，张士诚他认为呢，这些影集玄奘大师影集呢，他觉得有些地方呢，他不能够赞同。那我们看他怎么说。他首先说到呢，这影集里面呢，说正觉教坛的证悟呢，是释迦牟尼佛在《阿含经》以及《三圣经论》里面全面否定的类似犯我论的第一因邪见。可是呢，他实际上这个点呢，他是自打嘴巴。为什么？因为世尊提出如来藏，这如来藏呢，就是呢，被张志成说成呢，类似呢，有犯我论的味道。所以今天他要说呢，类似犯我论的第一因邪见，同样都是世尊说的。可是世尊说的被他呢讲成是外道的犯我论，然后呢他又说呢世尊否定了外道的犯我论第一因，那呢第一因就是指他心目中指的就是如来藏。所以张志成先生他的逻辑是错谬的，他要么呢就是很清楚说明到底呢如来藏是不是真正的佛法，但是呢实际上呢他某个程度回避这个问题，实际上又攻击呢如来藏，所以他实际上是攻击释迦牟尼佛，他不接受释迦牟尼佛的说法。那我们再来看他要提出什么。他说呢，玄奘大师从未呢说自己有所亲证，但这个也是错谬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在日本的史料呢有出现这一段话，就是元亨四书里面呢，玄奘大师有位呢来到中国的这个僧人，日本僧人道昭来说明，我有禅宗，其旨为妙，汝成此法，可传东西。这意思是说我呢有亲证呢这个禅宗的宗旨，我亲证了这第八阿赖耶识，因此呢你呢可以呢借由我的教导，然后把这个宗旨传到了日本。所以这就说明说呢，道昭实际上有亲证，因为呢他后面就说昭就指道昭心切修习，他就心难呢切意的修习这个法，所以后面四个字早得悟解，就是说很早他就呢知道呢禅宗的秘义，明心开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前前后后就说明了本来呢玄奘大师就证悟了，所以才有办法说我有禅宗，才有办法让道昭呢早得悟解，可以早开悟圣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说呢玄奘大师是没有自己说自己有亲证，自己有证悟呢？所以张志成先生所说的全然不如理。然后再来一段，萧平时说他这一世哦，他这个世呢指法主平时导师，他自参自悟，没有师父点拨指导，所以玄奘也被说为是无师独觉的大师。但实际上呢，根据呢圣教说明，《楞伽经》已经说很清楚了，就是菩萨摩诃萨只要在一个地方独处，就可以呢无师呢自悟，然后可以呢圣解阿赖耶识，亲证这阿赖耶识。经文这么说，菩萨摩诃萨独一净处，自觉观察，不有于他，离见妄想，上上生进，入如来地，乃至一直呢地上增进都是如此。所以只要有个地方呢可以让呢这个菩萨呢在这个地方净处，因为他本来就是入地，所以呢要他证得三贤位的明心，这并不困难，只要呢他没有受到错误的 这些引导或错误的教法，然后他呢也就可以呢自参自悟。即使是说被呢邪师或是错谬说法所误导，最后只要抛弃这些呢邪师的邪见，一样呢可以呢自参自悟。所以圣教所说这些圣者就是自参自悟，哪里是说呢只有平时导师或是玄奘才是无师独觉的大师呢？大家都是，就是主要他是圣者，开悟圣者就是如此。然后呢这一段呢 玄奘呢二眼经里面有说到，后来戒贤论师知道了玄奘大师的前身是佛世时的十大弟子之一，非常惊叹。张士诚非常不满，他说这一段同样纯属虚构，萧平时自称是佛陀十大弟子之一的摩诃迦瞻言，所以才加插了这个情节。但我们这里要说，中国人说得很清楚，有事弟子服其劳。在呢华严部的经典呢已经说到，大方广如来不思议境界经有说呢，十佛刹为成数等佛啊、哦，这样呢来这个娑婆世界示现菩萨行。然后呢菩萨们呢就呢示现呢是世尊座下的声闻大弟子。所以今天如果说末法需要人尽心尽力，当然呢于理上不应该再请佛呢继续来示现来摄受众生。当然佛菩萨呢本来就会护念众生，而是呢应该呢由呢这些大弟子们来呢担负起弘护正法的责任。以呢佛世的僧团来说，有四大弟子，舍利佛、大目犍连、大迦叶、大迦瞻言，他们在领众。所以呢以这样来说，留他们四位之中的一人来呢负责或是来协助这末法的教化，来呢代替呢世尊来教化世间的人们，这是非常合理的，完全呢没有唐突。所以今天如果说呢是四位哪一位，这都是呢可以呢令人接受了。所以正是有事弟子服其劳，不然呢所发的四弘誓愿什么时候要去实践呢？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张士诚呢对这个质疑也是不如理的。然后呢再来呢又提到说呢，张士诚说成为世论里面证悟的是真如，不是第八世真心。真如不是萧平时所说的第八世真实如如不动体性。可是呢实际上呢即使是呢张士诚先生所举的一些学术论者，比如说林国良教授、演培法师、李润生教授等人，他们的著作张志诚还推荐大家去阅读。可是呢在成为世论呢他们写的，不论是呢成为世论直解、成为世论讲记，或是呢成为世论述记解读，都说明了度见道就是要证解阿赖耶识。但是我们知道张志诚他总是随口说说，他呢随便举呢三位呢学者，然后呢来说啊，你们应该去读这书，不需要来读呢平时导师的书。可是呢他自己也没有读过，而且他不知道这三位呢都直接给他掌嘴，告诉他呢实际上是要亲证阿赖耶识，所以呢要证解阿赖耶识。但是张志诚他就是呢网络上看看好像有这个书，他就随便举出来。所以他对于读书呢和蓝杰他一样没有兴趣，他也不管了人家解释什么，他呢总是依自己的想法。然后呢到必要的时候他就呢把别人拖下水，以为呢随便举就可以替他背书，但实际上没有一位呢学者支持他的看法。所以这个人呢甚至连呢琅琊阁主呢都离开他，他实际上只有剩下他自己一个人， 以及呢后面跟的这些拦截他的人，其实他们对于佛法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们对于呢历史也没有兴趣。我马上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对历史没有兴趣。他说呢，唐太宗发愿护持佛法，武则天向呢玄奘求开悟等情节纯属虚构。可是呢，实际上唐太宗呢，在他最后呢活着的时候，最后几年，实际上他是努力呢让佛法振兴起来，在历史上都有很明确的这个记录。至于说呢，武则天他呢是想要开悟的，这呢在历史上呢也很清楚，他向六祖慧人，然后来求法，他就是要六祖慧人到京师一趟，他就是为了得到明心开悟的秘密，否则呢就要六祖慧人呢把头呢摘下来给他了。因此呢，可是到当时那个薛简这个使者，他不敢，他不敢动手杀了这个六祖慧人，所以呢这事情才没事。然后至于说呢，唐太宗呢本来就发愿复制法这事，甚至呢今天呢书法的许多还可以看到呢有集这个呢唐太宗的这个序，就大唐圣教序。那这就是呢代表说呢，唐太宗呢他本来就希望呢能够呢将佛法能够让继续流传，然后乃至于他呢就让每一个寺院呢可以至少一位僧人等，这些措施都是在他任内里面呢来发展的。至于武则天当然也有做一些护持佛法的事情，这是事实。那至于说最后呢到底唐太宗他是怎么样呢，他在最后一天的时候他因为头痛，可是呢人在生死的时候就想到说呢要有大师作为依靠，所以呢他就请呢玄奘呢大师呢留宿于宫中，就是呢陪他度过他人生最后一晚。那大家想，他做了这么多的功德，实际上是胜过呢玄奘大师所直接 指点的道招。道招当初呢是给了大师一颗梨子解饥，然而呢比起呢道招，唐太宗的功德对佛法功德更大，难道玄奘大师不会帮他吗？而且呢讲一个实际的，李世民他就快要死了，他也不可能泄露明心开悟的秘密。因此呢以呢玄奘大师他的悲悯，连呢日本僧人都让他开悟，为什么李世民他不会让他开悟呢？那当然如果呢李世民完全没有慧根，那当然就算了，可是呢看起来并不是完全如此啊。而且李世民他有呢去求法，这个呢等一下我们看会不会说到。所以呢是很可以呢想象，在最后一刻的时候，如果呢李世民开口，这样的话呢玄奘大师应该会做方便。至于能不能悟呢，就看李世民他自己的领悟的慧力如何。但我们相信以呢玄奘大师的悲悯，是有可能就是让李世民开悟，就这样。但是因为呢武则天的风评呢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清楚的，武则天甚至在呢走人之前呢他还向呢这个三观大帝来忏悔，所以他呢说他真的学佛，他也忏悔是向这个呢道教。所以你说结果后来这个呢他写的呢牌子啊最后在二十世纪的时候被找到了，所以我们也不是那么清楚说他这个武则天到底是不是完全相信佛法，但我们也知道说呢他对于玄奘大师并不友善， 但是如果呢玄奘大师有开悟，他当然非常乐意呢从他那里得法，所以这应该是无可争议的。那我们继续来看，他说呢，如果呢萧平时有这么厉害神通，能看到这么多往事画面，为什么连一个新冠疫情都预测不了？众生业力呢，并不是呢一切人呢可以完全主导了，这就是呢大家的业力所在。所以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说，如果呢有呢兵役节，就是说，应该说呢有刀兵节，有呢这种极易节，活菩萨也很希望来摄受众生，可以让大家不要痛苦。但这世界很明显就是一个不可知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呢，没有呢那么容易呢可以呢救度众生的，只能够让众生呢熏习佛法，让他未来呢可以呢真正相信佛法，展开他真正的修行旅程。即使今天呢许多人他自己发愿要护持佛法，但是呢从一个更深刻的观点来说，他实际上并还没有真正经历真正的修学，可以呢达到呢证悟的一个标准。所以大家应该呢去想说，不可知的众生断尽善根，这样充满这个娑婆世界，尤其在这个世界呢是属于呢应生佛世界，是属于呢众生着最着重的地方，这种情况下应该呢尽量呢忏悔，真心的忏悔过往呢对于呢三宝不敬的罪过，就像是张志成他们现在做的事情一样。然后张志成又提出一个观点，他说呢，这个呢什么地方有说到说唐太宗想要求悟呢，他认为这是子虚乌有的，但实际上呢他并没有去读呢这个呢这个佛史，关于呢这个呢佛史也有提到呢，佛祖统计就说到了，当时候李世民呢他有呢去求法，那他去求法呢的过程中呢，他就找使者去向禅宗大师去找世祖道信，但是世祖道信不理他，然后呢李世民不死心，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这样，所以呢史书上给他呢写了四个字评论，四真不起。四真不起就是说呢，他四次征召道信大师，他就想要开悟嘛，可是呢道信不理他，不起，不起就是不起身呢来到京城，意思是说你要怎样就怎样，你是皇帝那只能依你，但呢我就是不去这样。所以如何说李世民呢没有想要开悟呢，那显然呢这点呢张志成他又错了，当然我们知道张志成都是错到底，可他也不会承认。所以呢我们继续再看，根据呢唐朝历史记载，倡导佛教的是武则天，不是唐太宗，这根本就是呢他一派胡言。所以他对于呢佛法没有兴趣，对历史也没有兴趣，他看到呢有人说这个呢像这种对于呢武则天的赞叹，他就说那这个根本就跟呢李世民没什么关系。但如果没有李世民呢开创这意愿，实际上直接在宫中开创意愿的话，玄奘大师呢也没有办法凭个人的力量来翻译这么多大圣经论的。所以一个人呢他是不是要诽谤或者做什么，他应该来自己思量，这种做是没有意义的。然后我们再看，他说呢这一段是暗示萧平时不只是三地菩萨，已经有五地菩萨的正量，然后他后面还打了三个惊叹号，也就是说他对于这个地方是很不满。但我们觉得很奇怪，这地方明明在说玄奘大师，他有什么好不满？ 而且玄奘大师的这个地方呢，是在说什么呢？这是呢解释呢窥基大师在为成为世人述记的，而且这是玄奘大师所说的，就是呢有八种现观的时候，必须要呢先明心清正真如，而且一定要是第五地后即佛人的，就是一定要是呢地上菩萨达到第五地满心位菩萨以后，一直到佛地才能够知道这个八种现观。在这之前，四地满心位、五地入地心、五地住地心都不可能呢能够呢圆满这个第八个现观。这就代表说玄奘大师早就是呢难以想象的高地菩萨啦，不是呢一般以为的三地五地的。然后他又说呢，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玄奘求生弥勒净土，没有说要回来复持佛法。但是呢，他这样来误导大众，他呢真的是很奇怪的人。因为呢，在《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已经说很清楚了。那时候玄奘大师他遇到水毁，水毁呢就压着他直接到行刑台，准备呢让他就献祭，让他作为牺牲祭品来献祭这个水神。这时候大师呢他就呢心中默默的祝祷，祝祷的就是说他愿意升到兜率陀天内院，恭敬供养持世菩萨，就是弥勒菩萨，听闻瑜伽师论妙法，成就通慧，就还来下生人间，来教化这些人，就是这些水毁们，令他们修殊胜行，然后还会广宣佛法，利安乐一切大众。原文是这么说的：愿得生彼，恭敬供养，受瑜伽师利论，听闻妙法，成就通慧，还来下生。教化此人，令修圣行，舍诸恶业，及广宣诸法，利安一切。所以还来下生，不是等到弥勒佛的时候，要成佛的时候再下生，是这时候就已经要下生了。所以就是说，只要呢能够到兜率陀罗内院，要明白呢一切四谛论，然后就会呢成就这个通慧。这种呢但有神通种种的这种的不可思议的智慧，通达智慧等等，于四边际呢许许多的通达这样的智慧呢，来呢就会继续在这世间广宣佛法。因此后来玄奘大师他就到那烂陀寺听戒贤讲解瑜伽师地论，他就明白了啊。后来他跟圣俊论师也谈论佛法，那也就明白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很清楚知道玄奘大师已经呢恢复了以往智慧的正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并不需要呢一定要升到弥勒菩萨的兜率陀罗内院，但是因为他有夙愿想要呢能够呢瞻仰礼敬，那礼敬完了他就会回来。因为他实际上当然他也可以呢继续听呢弥勒菩萨对他在瑜伽师地论的教导，但他还是会回来下生人间。再来就引集里面说，这一段是暗示玄奘大师不断转世成为禅宗祖师，这个世界弘法度众帮人开悟，这一世成为小品师。对啊，那既然是要呢广宣佛法利益大众，当然就没事会来啊，怎么会有人对这个会有疑问呢？除非是呢他呢一直呢受到呢魔破旬的头恶念，然后呢一直想要破坏佛法。不过这也没办法持续啊，因为破坏佛法最后的果报大家都知道在哪里。他又说呢，最露骨的造神情节全部留在第七集的最后部分，玄奘大师及其门徒继续受生于中国，转世为禅宗祖师。就说呢本来呢就有人呢一直追随呢大师，所以呢他们呢的过去世呢也有在唐朝出现，在宋朝出现，也会当禅师啊。那呢目前 也会呢被有一些方法比如来知道，所以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人本来就有过去式。难道呢张志成本身一点过去式都没有？那张志成你过去式是做什么？不过你不用讲，因为没有人有兴趣。因为呢破坏佛法的人不可能当禅师，诽谤禅宗的人，诽谤禅宗的祖师呢没有证悟，说呢大家都大妄语，说没有四禅不能开悟的人，这样的话本身呢是有果报的，未来自己会知道。好，最后一个，左边这一串名字，这是讲影集里面出现，除了客请缘悟之外，龟山灵佑、大会宗稿、独五八、堕落的他，都是萧平直自身的前世身份。那如果张先生您不满意，你可以从心性上来着眼啊。你说哦，证明呢这些人他们心性呢完全南辕北辙，然后不会是同一个人，所以呢这个说是同一个人啊、哦、这样太离谱或怎样。你可以自己呢好好读书，把你应该读的书稍微再读一下，这样来做一个辩证，是不是比较好一点？至于呢法主平时导师是不是这些人，那自然法主走的时候会来说明。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